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，保罗在公会前的见证与其后果。我们要继续学习这一段的圣经经文。那么这里的1-10节所谈到的是保罗在公会前的分诉，接着11节是让我们看见主在夜间向保罗显现，并且安慰保罗。从12节开始，一直到35节是看到犹太人谋害保罗却没有得逞。12-15节是谈到犹太人同谋要杀害保罗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学习16节-21节，是谈到被保罗的外僧听到而去报告千夫长的这一个事件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16节-21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3章16节-21节，保罗的外僧听见他们设下埋伏，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。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，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，他有事告诉他。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，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，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，他有事告诉你。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，私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？他说，犹太人已经约定，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，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。你切不要随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，已经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现在预备好了，只等你应许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16节-21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坛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《使徒行传》23章第16节，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，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说到是保罗的外甥，外甥呢是指亲姐妹的儿子。有圣经学者认为，保罗的妹婿或者姐夫极可能是大祭司家族当中的一员，所以有机会获悉暗杀保罗的阴谋。所以保罗的这位外甥听见他们要设下埋伏，于是呢，他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。因为保罗呢是拥有罗马公民籍的，您可以参考《使徒行传》22章第27节。保罗拥有罗马的公民籍，所以享有特权，可以在狱中接见访客。弟兄姐妹，的确，信徒的生命握在上帝主宰的手中，若非神的许可，任何的阴谋诡计都没有办法得逞。您也要相信，主应许的话绝对不会落空。人的计谋不但不能够使上帝的应许废弃，反而能够加速应许的成就。而我们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存着充足的信心，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主。17节，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，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，他有事告诉他。 当保罗听到他的外甥这么说之后，就请一个百夫长来说，你领这个少年人去见千夫长，因为呢他有事情要告诉他。我们要注意哦，弟兄姐妹，保罗并没有告诉百夫长究竟是什么事情，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。我们可以接下来参考第十八节。那么保罗的外甥只是一个少年人，在这个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刻，竟能够有如此处变不惊冷静的态度啊，那真的是许多人的榜样。在这样的危险当中，他是非常冷静的去处理事情。而保罗呢，他听到这么重大的消息，也不是惊慌失措的，或者是马上为自己筹划对策，他只把自己的安危交给了千夫长，可见他真是照着主的吩咐放心了。你还记得第十一节吗？第十一节，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可见保罗真的就是照着主的吩咐，他放心了。十八节，于是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，私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？啊，真的，这位少年人，也就是保罗的外甥，来到千夫长面前，千夫长拉着他的手。弟兄姐妹，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不寻常的举动，可见千夫长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事态非同平常，非常严重了，就拉着他的手，而且是走到一边去，私下问他说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呢？二十节，他说，犹太人已经约定，明天你要带保罗去到公会里面，而他们呢，要假作详细的查问他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位保罗的外甥依然是很镇定的说，我告诉你，犹太人已经约定了。犹太人这个词，弟兄姐妹，并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，而是指那些与罗马政权在公事上接洽往来的犹太人的领袖。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已经约定好了，明天呢，你要带下保罗去到公会，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情。二十一节，你切不要随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，已经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现在预备好了，只等你应许，只等你应允。弟兄姐妹，少年人继续地告诉千夫长，你切不要随从他们。这是保罗的外甥在报告事实的时候唯一加插进来的建议，切中对策。可见神在此危急时刻给少年人必要的勇气，也给少年人必要的智慧。所以少年人他加进他的建议，千夫长，你切不要随从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已经有四十多人埋伏了，而且这四十多人已经起誓说，如果不先杀害保罗，他们就不吃不喝。现在这一切都预备好了，只等你应允，只等你行动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传道同工，我们今天继续的学习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所谈到的是保罗的外甥听见犹太人要同谋杀害保罗，因此他非常有勇气，很勇敢又有智慧的去报告千夫长。后续发展将会如何？下一次我们继续的学习。也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许多危险急难的时候，求上帝将那加倍的勇气、胆量跟智慧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做我们所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和帮助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、感动，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您随时来信、手机短信、电邮或留言告诉我，好吗？有任何的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。 让我和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更多有属灵生命的成长，也更多彼此守望祷告，让我们在神的爱中学习手牵手一起的彼此扶持往前走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还有一本书要送给您，书名叫做在基督里，四个字，请您赶快记下来，在基督里，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，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更多的成长，享受上帝一切的丰盛和恩惠。欢迎您来跟我索取在基督里，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，整齐的齐，云彩的云，也请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、邮编和邮寄地址。那么如果您是发电邮的话，请发到 zhenli@lingyou.net。 我再说一次啊，电邮请发到 zhenli@lingyou.net。 您的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，并且记得注明节目的简称是真理，那么齐云就会收到了。那么我就等着您的电邮、短信、留言或者是来信了。喜欢真理之光节目的听众朋友，非常欢迎您加入救恩之声和良友之音的微信公众账号。进入微信，在官方的账号里搜寻救恩之声，救恩之声，您将会收听得到真理之光节目，或者搜寻良友之音，然后输入编号609，就三个数字609，这样的话您就可以收听真理之光节目了，并且可以留言给我，我就等着您的收听和留言了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许多教会想要拉拢年轻族群，却高谈阔论地批判年轻人的文化风格，把所有年轻人喜爱的事物都妖魔化，缺乏聆听、理解、同理、陪伴的结果，便是在教会中树立了世代的高墙，越发使得年轻人远离教会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能从孩童口中建立能力，你也能叫青少年和年轻人成为传福音的大军。愿教会领受温良柔和、没有偏见的舌头，重视并理解新世代的文化，懂得以年轻人的语言来关怀牧养。愿众教会都能够以两代合一的灵来侍奉，彼此尊荣，互相成全，使你的国得荣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